欧盟同中共系劲敌。法媒指假朋友或摧毁产业。美国豁免科技产品关税，苹果与台积电如释重负。川普政府终结美国国际开发总署，联合国预算黑洞近$60,000。美88所高校超500名学生与教职员工失去签证。授权军方管理美墨边境，川普签署备忘录。中国外贸易崩溃，关税飙升引爆出口寒冬。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3号。接着下来我们听一段广告。现在越来越多的长者关注慢性疲劳和睡眠问题，而三高代谢保正成为不少人的健康新选择。70岁的安娜来自加州三藩市，就有这样的真实体验，听下她怎么
说。我觉得我人累了，我听闻你们一个我产品好啊，还真吃过好啊，那我不是累，因为我有糖尿。
安娜患糖尿病接近20年，两年前开始打胰岛素，但是用了三高代谢保之后，他觉得有明显改变。
咁啊，而家咧，我食你啲三宝啦，成日个人又冇咁攰啦，正常一啲啦。
而家都唔瞓晏觉啊，会唔会去夜尿噶？你会唔会有啊？
以前三次，而家一次啦，肠胃好翻。前日我食饱咧，我只肚胀气嘅。
哦，
咁而家食饱佢唔胀气喎，而家唔胀气啊，而家好舒服个肚噶。总之一个系有好多帮助噶。
三高代谢宝成全古老秘方智慧，以调养五脏六腑，疏通经络，激活人体的治愈力。想要了解更多详情，请看影片下低的置顶留言。12号，习近平呼吁欧盟共同抵抗美国关税战，但是法媒将此举形容为假朋友。法国经济学家更指出，如果无法进入美国的中国过剩货物涌入欧洲，可能会摧毁欧洲产业。法国回声报分析，美中两强相争，欧洲产业亦将面临极大危险。因为川普的极高关税，很可能导致中国生产过剩的产品最终都将转去欧洲市场。报道将中国形容为假朋友，指欧洲对此已经有防范意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表示，欧洲将不会容忍遭到美国关税影响的中国货物转向欧洲，且如果新的监管机制侦测到中国入口增加，欧盟将采取保护措施。中国是欧洲最大入口国，货物早已经涌入欧洲各大港口。中国产业的制造成本比欧洲企业低了3-4成，加上中国科技发展与公共补贴，早已经令欧洲不满北京的不公平竞争。国际货币基金前首席经济学家布朗夏形容，川普对中国关税的影响将是飞向欧洲的回力镖。经济学家克立解释，要特别避免中国电动车和电子设备涌入欧洲，这个对欧洲来讲是风险，因为这些入口商品价格比欧洲制造的低廉，成员国不能够单独行动。中共总是试图挑拨各国之间的矛盾，美国亦是。法国一家金融管理机构首席经济学家高瞻梅指出，继续向中国开放边境，意味着与一个摧毁欧洲产业为目标的国家进行贸易。华府智库战略企国际研究中心欧俄企欧亚计划主任帕格曼表示，我不认为欧盟和中国会团结在一起来对抗美国，因为彼此都是出口导向经济体，因此是劲敌，尤其在汽车和洁净科技领域，欧盟很难会团结一致支持采取与中国深化合作的策略。14号，欧盟贸易首席代表谢夫乔维奇将访问华盛顿，与美方展开磋商。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表示，财政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与商务部的团队正全力推进谈判，我们要在90日内完成90个协议。白宫官员表示，美方的目标是在这段时间内 与多达90个贸易伙伴达成协议。贸易代表办公室200名员工正日以继夜工作，与各国谈判代表来回审阅协议草案。目前美方与英国、澳洲、日本、南韩、越南、台湾等多国正密集交换贸易提案。12号中华民国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表示，美台都期待在近期内就对等关税、非关税贸易障碍，包括出口管制在内的其他多项经贸议题进行后续协商，共同建构强健稳固的经贸关系。中共除了祭出 125% 高税率反击美国之外，还传出将抛售500亿美元美债报复，并说是核弹级报复。12号台湾软件工程师杜奕瑾在脸书上贴出一篇美国财政部售出的材料，其中图表标题写着一句话，意思是中国卖了几年了，为什么美国还没想？杜奕瑾说，中国美债目前占美国总国债 2.1%， 你不要打折高利率的美债，大把人要。9号中共总理李强就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强调要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将扩大内需作为长期战略。不过近两年中国经济持续下行，民众消费降低，内需不振已是公开的事实。多位业内人士提到，中国外贸厂必然转内销，到时在国内一起玩完。而近日中国半导体协会发布紧急通知，调整半导体原产地认定规则，称集成电路原产地认定规则须知以流片工厂所在地为准，而非设计公司所在地。因为美国 IC 设计公司多由台积电代工，网友认为此举已在规避 125% 对美关税，将美国货变台湾货。网友们热议道，承认台湾独立，高端电子产品全是台湾产了，晶片如果不在美国流片，就不算美国原产，不受对美关税影响。前德州议员博哈克表示，美国并非在发动对华贸易战，中共长期以来一直在对全世界进行多方面的战争，通过欺骗和摄取手段。在川普的新关税下，美国即将不费一枪一弹赢得这场战争。美国政府在4月11号晚公布对中高科技产品的一系列关税豁免政策，将智能手机、电脑、晶片等核心电子产品排除在 125% 的对等关税之外，同时亦免除 10% 的全球基准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公布的豁免清单显示，受惠产品包括电脑、伺服器、智慧型手机、印表机、晶片制造设备、无线通讯设备，比如基地台、路由器、记忆体、显示器、集成电路与晶片零组件等。这些产品多数无法在美国本土大量生产，苹果公司是其中受影响最大的代表。资料显示，苹果超过 80% 的产品，包括 80% 的 iPhone 和超过半数 Mac 电脑都在中国生产。自美方宣布加征关税以来，苹果市值已经蒸发超过6400亿美元。分析师丹艾夫斯形容，这项豁免对科技企业来说如同暴风雨中的阳光，特别是对已经在美国投资晶圆厂的台积电和其他半导体制造商意义重大。不过这项豁免可能只是暂时性，彭博社指出，这些豁免源自川普政府时期的一项命令，未来仍可能面临其他形式的征税，亦因此这项措施虽然当前有利，但未来仍存在不确定风险。根据兰德公司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杰拉德·迪皮波分析，这次豁免覆盖了美国自中国入口品项的约 22%， 显示美方意图减缓对消费性电子市场与一般民众的直接冲击，而非释出中美缓和的信号。美国宣布豁免智能手机、电脑和晶片等商品的对等关税之后，白宫4月12号表示，川普政府明确说， 美国不能够依赖中国来制造这些关键产品。4月12号，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传出重大震荡。根据内部通讯揭露，受美国总统川普政府大幅削减人道援助资金影响，人道协调厅将裁减约2600名员工中的 20%，亦就是超过500名员工，创下历来最严重的人力调整。人道协调厅负责人弗莱切在致全体员工的内部信中指出，对于人道事务协调厅的使命以及我们所协调的全球人道系统而言，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处境可谓前所未有的严峻。根据法新社取得的信函，弗莱切表示，美国历来是最大的人道援助国，每年对人道协调厅提供约$6,300万，亦是人道协调厅计划预算的主要支柱。但随着川普政府在2025年初全面重整外交政策及国际援助架构，美国政府不单止大减国际援助资金，甚至下令解散美国国际开发总署，进一步冲击了全球的人道援助生态。根据资料显示，川普政府已经取消高达83%原本由美国国际开发总署资助的人道计划。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年度预算高达$428亿，占全球人道援助总额约42%。面对美方冻结资金，人道协调厅透露，2025财年度的总预算约为$4.3亿，当中约有$6,000万缺口尚无着落。尽管自今年二月起，内部已经采取节流措施，节省$3,700万开支，仍无法弥补严重的资金断层。弗莱切在信中仲坦言，未来人道协调厅将减少繁文缛节，以提升行政效率，并降低经常性支出。外界担忧人道协调厅裁员将导致紧急救援响应速度减缓，资讯整合及资源分配出现落差。在国际灾难与冲突频繁发生的当下，全球各界正密切关注联合国将如何应对这场前所未有的资金危机，以及其他会员国是否将出手填补美方撤资造成的缺口。4月11号，美国有线电视网 CNN 报道，根据法庭文件、律师声明以及全美国大学发布的公告，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已经取消了88所高校中529名学生、教职员工和研究人员的签证。美国国务院正在取消学生和交流访问者项目中的记录，并未告知大多数大学或学生其签证被取消。据悉，各院校通常无法轻易追踪学生的签证案件或提供支持，各大学需要通过查询系统才能够发现有签证被取消。有时候是学生收到国务院取消签证电子邮件通知之后才知道此事。一旦留学生的签证被国务院取消，该学生就必须离开美国，并在重新审查之后再重新申请签证。但是目前亦有留学生通过诉讼暂时保留有效身份，各大学尚未公布被取消签证的学生名单。这个星期以来，签证撤销的报道已经从斯坦福、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等精英大学的学生蔓延到各州的高等教育机构，涉及不同国籍的学生。不过与二月和三月的留学生驱逐出境案不同，当时政府取消了与亲巴勒斯坦抗议活动有关的学生签证，并同时进行了拘捕。目前联邦执法部门并未拘留被取消签证的学生或大学工作人员。4月11号，美国一名移民法官裁定，哥伦比亚大学亲巴勒斯坦学生马哈茂德·哈利勒可以被政府驱逐出境。哈利勒在3月8号在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的公寓楼被捕，并被转移到路易斯安那州一所监狱，但哈利勒不会立即被驱逐出境。他的律师表示，他们将对法官的裁决提出上诉，这个是亲巴勒斯坦外国学生对美国总统驱逐校园抗议者的第一个 最受关注的案件。国务卿之前公开表示，他们将采取合法手段驱逐在美国境内支持指定极端组织的外国留学生，并指出美国给外国学生签证是为了学生学习用，而不是在校园充当捣乱活动的。美国总统川普4月11号签署国防备忘录，扩大美军对美墨边境附近联邦土地的控制，以加强美国边境安全，赋予美国国防部对美墨边境沿线联邦土地的管辖权。这项命令将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划定的罗斯福保留地设为国防区，包括从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到加利福尼亚州的狭窄地带，但不包括联邦印第安纳人保留地。自1月20号上任以来，川普总统兑现竞选时的承诺，收紧边境政策以确保美国边境的安全。根据这项备忘录，美国军方可以抓捕非法入境的人员并移交移民局。川普总统还授权军方承担国防区内包括建设边境墙和安装侦测和监控设备的任务，并允许国防部长依照先前的权限向军事设施内的平民发出撤离令。该备忘录在4月11号生效，这项命令最初在联邦土地的有限区域内实施，在生效45日后，美国政府将对这项命令进行评估。自4月12号起，中共针对美国商品加征关税，从原本的 84% 飙升至 125%。 美方早前的报复性关税更将对中方产品的总税率推高至 145%。 这场互斩关税的贸易战正在将中国的外贸产业推向深渊，沿海地区的工厂、电商与物流业者苦不堪言。浙江义乌等地不少工厂接到订单之后已经采购完材料并启动生产，但是因客户取消订单，导致大量库存没人收货，价值几十万美元的合约瞬间消失，原本一年可达40亿美元的圣诞经济如今恐遭腰斩。一位从事外贸的王女士表示，与美国客户谈合价格之后突然遭遇关税暴增，利润瞬间蒸发。她直言靠外贸撑内需的模式正在崩溃，同业大量倒闭，供应链转移潮已经启动，物流业亦受到重创。小包裹原本享有免税或低税优惠，而家却需要缴200美元固定税金。以一个5美元的水杯为例，经关税之后价格暴涨200美元，等同令 Tmall、 拼多多等跨境电商难以维生，运输成本亦飙升，每公斤海运运费从19元升到24元，令到利润本已经微薄的业者几乎没路可走。更严重的是失业潮的蔓延，外贸业长期以来对美出口，现在订单锐减，资金链断裂，连高薪高管亦被迫暂停出差。随着毕业季来临，千万名新鲜人将与转型的外贸从业者一起逼入国内职场，加剧就业内卷。业界普遍认为中共此番加税目的是反制美国，却重创本国经济命脉。有业者坦言，这个不是慢性病，是突发心肌梗塞。不少人已经不再对政策期望，转而公开发声，怒吼中共早应该倒台，期盼中国能够重回正常发展之路。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